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4月12号，美国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这是他继2008年后第二次向白宫发起冲击。现年67岁的希拉里如果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将成为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希拉里凭借多重身份和丰富的从政经验，成为民主党的热门候选人，但是也立刻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猛烈抨击。希拉里二次角逐白宫的宝座，这次他胜算几何呢？他面对的共和党最强劲的对手是谁呢？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在演播室内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的教授黎安友教授。黎安友教授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 Nathan。 黎安友教授通过电话从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黎安友教授你好，欢迎您。
你好，谢谢。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首先呢，想听一下黎安友教授的想法啊。您作为一个长期支持民主党政策的这样一个学者，您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出来竞选，您感到意外吗？
这个是我们长期是推测他会竞选，不是意外，而且我认为他的资格是非常非常优秀，他应该可以当一个比较有成功的一个总统，他只要能够当选的话。
好的，谢谢李教授。小夏呢？
黎安友教授是我很尊重的老师，那个我刚到美国，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教授。可是这一点上，我要跟他有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就是他说到希拉里是很优秀的政治家，很成功。可是如果大家要数数他到底做成功了哪几件事儿，是经常数不出来的。比如说，就是说他当第一夫人，那么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妇女，我是不太愿意选一个就是靠她丈夫上去的人，我愿意选一个妇女吧，真正是就是说自己努力上去的。比如说共和党当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她嫁了一个工人，她是穷人出身，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妇女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很好的榜样，就是不是靠家庭、靠丈夫来爬上高位的人。
我们来听一下黎安友教授刚才，小夏呢提到一点，就是他认为可能是这个希拉里呢是靠着丈夫的这个成功，所以自己也取得了成功。您同意不同意这个希拉里是靠丈夫而成功？
不同意，因为希拉里的政策方面的经验是非常深厚，她也当过第一夫人，但是当第一夫人的时候，她也做了一些，就是说不光是做一些象征性的或者属于这个妇女的活动，她也参加一些政策方面的活动，后来也做过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后来也当过国务卿。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短处是，我们有时候会选一些经验不够的总统，像那个小布什
或者奥巴马，
包括奥巴马本人。而且中国方面的话，像习近平或者像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当过官员，当过20年、30年，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浓厚。希拉里的经验是比较丰富浓厚，这个包括国内的政策问题，也包括外交问题。
我会不同，有不同意见的话是为什么呢？我们选总统，第一个首先考虑的是内政问题，你在国内管过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政绩。 我最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给你的钱的税收啊、知不知道怎么样，我是比较希望有一个当过州长的人就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真正管理过国家的，而不是靠嘴皮子上去的参议员。
可是她的丈夫当过州长，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在背后
她没关系，她丈夫当州长和她没关系，我也不希望，我不希望夫人干政，我也不希望丈夫干政。
是的，通常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参议员竞选总统是相比这个州长来说具有劣势，就是刚小夏谈到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例外。那么最近的例外就是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也是参议员上来的。那么李安友教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见解？看一下。
不能光光看他的经验是哪一种的经验，也要看那个人的聪明，也要看那个他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方面，比方说小夏刚提到Palin 的话，这个人摊出来的账我不能佩服他，不能尊重他，因为他的一个他的观点是不对，另外他这个人就是资格不够，他当过州长，对，但是做得不好。
我这里要说我从个人角度，我也我给希拉里竞选过很长时间，当时2008年他选举的时候，我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踩着深雪为他拉票拉了3个礼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应该这么说，我是作为民主党人吧，当时我是我看的奥巴马和希拉里两个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要选择一个呢我更信任的人。当时因为我是先去给奥巴马竞选的，我结果进了他的竞选总部以后呢，我怎么迎面就看到一个当初我文革的时候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的放光芒的那个奥巴马画像，我心里很不舒服。那么希拉里呢，我对他有很多看法，但是我觉得呢作为总统来说，我觉得希拉里更合适，所以我去帮希拉里竞选。我后来也帮佩林竞选过，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如果我希拉里和佩林都是我的邻居，那么我们家着火了，我找谁？
我倒有一个问题，
找谁呢？
我一定找佩林。为什么？因为他愿意帮忙。因为希拉里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人，我跟他私人接触过不少回。我的感觉是，就是说他要跟你有距离，他跟你他说的话，我觉得他不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一句他的心里话。这是我作为一个选民我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很多选民在公共的场合或者在很多的评论人士发表了这样一个看法，跟您差不多一样的看法。那么我们请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除了刚才您谈到了他的一些比如说外交上的优势之外，您觉得他其他方面的优势还有一些劣势在什么地方呢？
对，小夏刚提到美国的大选的话，他比较注意内政的问题，而不那么注意外交的问题。虽然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选民不太懂外交的问题，而不那么注意外交的问题。另外，选民非常注意那个他们对那个候选人的情绪，他们对候选人的感情。而且希拉里在这个方面是有短处，就是说他给人家的影响，我也有过机会像小夏，没有跟小夏那么多的机会跟希拉里见面，但是我见过他的面。我对他的个人的印象是很好，我是参加一个小的几个中国专家去跟他见面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对他的感觉是比较好，就是说他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他问的问题都是很聪明的问题。他的表现我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表现，所以我对他的感情是好。但是在媒体的话，大家对他的印象好像是一定的冷静的感觉。所以这个我承认这个可能会影响大选的结果。
好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谈的外交政策。 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移民，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认为希拉里在国务卿任上执行了非常失败的外交政策，
哦、
最典型的就是班加西。
嗯，等一下。
最典型的还有是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兴起。你从伊拉克、阿富汗、从叙利亚，整个这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片失败，而且最后跟美国最好的盟国以色列搞成这个样子，我是非常不满意。
小夏，你刚谈到这一点，就是。是我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黎教授，等一下请你来做一下这个回应，对小夏这个观点。小夏谈到这个外交议题在这个总统竞选中到底对于美国人来说有多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你和还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女性啊、你们作为女性对于这个女性参选总统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些男性来说，可能是体会不到的。这个性别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的选民啊，这个女性呢、啊，对于女性候选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啊、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或者是认同，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小夏，你谈一下。
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是男性女性是问题，我要看他们记录，我要看他们个人能力和记录。因为我选总统，我又不是选配偶或者不是选妈，
但是你刚才谈到希拉里，又谈到了佩林，这是就
将
两个女性政治人物作为比较。希拉里呢，上次参选的时候败下来，但是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玻璃屋顶的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说无形的这样一个障碍。这个女性在从政当中的无形的一个障碍，她这次是不是也可能呢把这个女性从政这样一个障碍，女性拿来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作为一个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
现在如果是议题的话，也是个正面的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着急出现第一个，所以这是个正面的，不是个负面的。就跟上次奥巴马总统的选的，大家非常着急要选第一个黑人总统，所以选他，很多人选他。这次女性参选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女性我不在乎，我作为女性我应该是更中立，我需要一个人做好这个国家的带头羊。你要带不好，他管你人多好，管你是男性女性，我不管，我不选就是。
嗯，
那听听黎教授的意见好吗？黎教授，您觉得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第一位女总统呢？
我自己的印象当中是美国社会可以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因为上次的大选，这个问题没有按照我的。我不记得这个性别问题在上次的大选被提出来了。希拉里也竞选，佩林也竞选那个副总统，没有人，好像没有主流的人提出这个性别的问题，所以应该这一次不成问题。
这个我可是不同意。我觉得呀，媒体对民主党的妇女都挺友好的，共和党的女性，无论多能干的女性出来之后，先就是抹黑抹得不得了。我上次去见到比如南卡罗来纳的州长，一个女州长，非常出色的女州长，而且是印度裔。那媒体一上去，管你是女的，一个是什么，马上第一件抹黑，说哎。他跟他别人有婚外情，就发现完全是假的。就这种吧，我自己在共和党的女性中，我跟不少共和党女性谈过。那么他们就觉得
会有一部分的思想非常传统的人提出这个问题，
不是非常传统，是非常思想非常自由派的自由派媒体。你看看他们对佩林，我当时是中立派人士，我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但是我对于就是自由派媒体对佩林那种迫害，我是深恶痛绝的。
刚才李安友教授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现在的报道呢，对希拉里呢报道的相对比较冷静一些，那跟您说的这个说法还是有些差距的，您怎么看待？
他是民主党也不一样，因为我就说媒体对民主党妇女都是很好
的。他的意思说是对希拉里比较冷淡一些，就是
冷淡呢、啊，冷淡是他自己煽不起热情，不赖别人。我跟你说，
这个跟性别好像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这个、是他的，
这我
他的为人好像是让一部分人认为他他是太什么投机主义或者什么野心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应该说是不对，但是有人有这个影响。
好， 谢谢你。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希拉里二次冲击白宫。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对此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几位观众的看法，看看他们呢是对希拉里这个竞选白宫是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请浙江的方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观点。方先生您好，浙江的方先生您在吗？好，我们先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
对，
请讲。
你好。哦，我觉得美国人应该会欢迎这位比较有魄力的这个女人，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奥巴马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他与罗姆尼二次竞选时候与罗姆尼辩论时的这些承诺。美国人甚至是世界人民都会批判一位，就是说当国际社会发生不公正事件的时候，能够带领国际社会站出来对抗这种不公事件的这样一位有决断力的总统，然后这样的美国才能来带领世界。好，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小夏您的看法呢？
这个我就觉得美国应该是重新夺回他在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人家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我就说你要试试一个世界没警察的警察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觉得现在美国已经失去这个地位了吗？
我正在失去这个地位，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希拉里四年国务卿任上做得非常不成功，无论他说什么，可是就是在他任期美国正在一路失去国际领导地位，这是我非常担心的。我希望有一个，我的确也一样，我希望有一个斗士型的总统上去，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天天会打架，那个是我就说不是说真的打架，那是斗士。我希望有斗士。
那李安友教授，我想问一下，刚小夏提到了这个希拉里的这样一个弱势，您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不是表现得比较软弱，或者是呢是他最致命的一个弱点？
我自己的理解是说，这个美国的 Middle East 的中东的政策不是非常成功，这个有两个人最大的责任是小 Bush， 第一是小 Bush， 他是创造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一个非常对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所以后来是奥巴马就接任要处理伊拉克阿富汗的问题，处理了好不好我们可以讨论，大概没有处理的非常好，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好很难说。所以希拉里的责任不是第一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 Bush， 这个问题而第二个责任是 Obama， 他作为国务卿付出非常大的努力，经常飞到各个地方，他特别他的对华政策我自己认为是比较成功。
对，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他是飞的最多的地方的，
飞的最多的不是政绩。我有两个，我基本上同意李安友教授的说法，我觉得布什责任是第一最大，比奥巴马大，但是要知道希拉里当时投票支持布什，支持打伊拉克，有希拉里一票，他在参议院，这第一。第二是奥巴马的政策非常不成功的时候呢，希拉里是执行者，而且最典型的失败就是班加西，造成美国大使的死亡。而在过后呢，希拉里还一再解释，甚至亲自对巴基斯坦广播说啊，这是因为美国有某个这做电影的人去造成的，这个做电影，美国有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制造电影，无论这个电影多么糟糕，这跟就是说这轮不到你们说，这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而班加西就后来证明是恐怖主义袭击，而且发生了911那一天，就那一天你作为国务卿，你不去处理实行恐怖主义的人，而你首先就去责怪在美国行使言论自由的人，这不是有问题吗？
好的，我们
谈到这个外交呢，我想我们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是他上台以后对美中的外交，或者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带来一些影响。那我们也看到呢，14号就星期二的时候，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希拉里参选与躺枪的中国。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他说希拉里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这个总设计 师，我们都对这个总设计师非常的印象深刻啊。然后他说在第一个任期内呢，力促中美国力反重返亚洲，所以呢，有一些文章说，有一些人预测说，如果希拉里入主白宫之后呢，中美发生新摩擦的概率会随之上升。小象，我想先听一下你的看法。
我绝对不同意。我觉得第一是躺枪，躺枪嘛，中国躺枪这也是正常的。谁竞选的时候不是说躺枪？中国其实没有躺着中枪，中国站在那就是一个靶子。为什么？因为中国做了很多坏事，很多坏事也跟美国有关系，是不是？而且美国很多人的不满也跟中国有关系。无论谁是对，谁是不对，但是就人权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是躺枪，是站着中枪，他活该。
以前我倒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政策，奥巴马政府这样一个政策，注重亚洲政策，希拉里是作为这个总设计师。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我同意，希拉里和他的助手 Kirk Campbell 应该是主张那个奥巴马的那个 pivot， 亚洲的那个转向，是他们提出的，对。所以而且我是认为希拉里只要能够当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华采取一个更硬的政策，人权方面也好，这个战略方面也好，他大概会这个不光光是他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感觉当中，现在华盛顿的主流思想是越来越怀疑中国，所以希拉里当选或者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的话，我认为他们都会采取更硬的对华政策。
啊，李教授，我再插一句，在《环球时报》这个社评中呢，他还提到一句说，他说呢，等希拉里真有一天当上总统呢，可能他的前总统先生会告诉他说，不能乱来的重要性，就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您觉得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没有完全听
他的意思，
再说一下。
他意思是说的是，他的丈夫啊 ，Bill Clinton 可能会对他外交政策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啊？
大概会。当然，美国不会放弃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多元，也是这个多层次的关系，有很多方面需要合作，不喜欢也需要合作，所以。对，我不要把希拉里的可能的政策把它过分的简单化，他当然会追求跟中国政府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同时可能会采取一些，比方说人权方面或者战略方面、战略的部署方面的更硬的政策。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希拉里上台肯定要，因为大概比奥巴马更软弱的也不容易找，是不是？所以呢，我想目前的所有候选人都应该比较强硬，希拉里呢恐怕上去也是属于是偏强硬的，但是我觉得最强硬的如果上去那应该是卢比奥，因为卢比奥参议员家乡他的家里是来自古巴，他一向就是我跟他个人也有过几次接触，他一向对于共产党统治深恶痛绝，所以我觉得就是卢比奥上台会重新审视所有的对华政策。而且我还要想加一点，就是所谓是亚洲再平衡政策，实际上你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真正的政策，只是说看到了很多说法而已。所以呢，
那您觉得现在共和党除了刚刚您说卢比奥，还有杰布布什，还有其他像比如说兰德保罗这些，您觉得哪一个会对他形成比较严重的一个挑战呢？
对中国？
对希拉里克林顿？
对希拉里克林顿啊，现在不知道了。共和党那边是这个就是这个五代十国在那打的呢，所以那个等明年再看。不过目前看起来，在我看呢，就是说杰布布什钱很多，但是呢。就他用他哥的那个他爹的那个网络，
这个是您不喜欢的。
但是我不喜欢，我觉得
一个是您说希拉里是利用丈夫上位，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杰布布什
家族的影响力，
对我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相信民主制度，我相信民主制度里的家族影响越小越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
但是呢，有人要选他，我没有办法。
好，我们现在有几位这个听众观众，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电话啊，浙江方先生，请您简短发言。方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你好。18年前我就听到关于美国总统背后有一位伟大的女性的故事，这次机会我想求证一下， 一个成功的男人的背后必然会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起先克林顿对竞选总统没有足够的信心，是希拉里不断的鼓励丈夫说你行，你一定行。果然不出所料，克林顿成功了。而这次是否是换了一个角色在继续的进行着，我行你也行，因为你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好，谢谢方先生啊，不能让您讲的太多，时间不多了。
这个、我插一句好吗？就说这个关系很有意思。
嗯。
就在克林顿出来竞选的时候，现在布隆伯格驻白宫记者写了一本非常有趣的书，现在是美国最畅销书。他其中就提到克林顿夫妇的关系很多细节，其中包括那个希拉里·克林顿拿一本书把克林顿的脑袋砸出血来，并且要缝了四针，这么一个细节，就是说他们俩打架打得非常多，而且冷战多年，就基本上除了公开场合，私下场合是不怎么来往。
不过这个打架的前提是不是莱文斯基案？
莱文斯基就是莱文斯基案。
这是另外一回事，就是谈到这个私人的这方面的这样一个丑闻的方面，但是在政治上的这样一个关系，是不是可以说希拉里在当年克林顿执政前或执政期间也起到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
啊，这买一送一是不是？当然。
好的，我们再来听两位这个听众观众电话，很快的，广东的黄先生，请简短发言。
啊，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美国如果想在21世纪不衰落下去，必须要选一些怎么样的同志呢？毛泽东、斯大林、金日成、波尔布特，必须要有这样的同志来治理美国的。当美国总统，当各州的州长，否则美国将在21世纪衰落下去。我就讲这么
好，谢谢。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现任政府奥巴马政府比较软弱在一些问题上。等一下，小夏回应一下，请林安友教授您来谈一下这个事情啊，您对这一方面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对，美国人也普遍认为我们需要一个更强硬的领导者。很多人认为奥巴马太软弱，我自己不太赞成这个观点，但是这个观点是非常普遍。但是谁做总统都会面临一个情况，就是三权分立的问题，那就是说国会的问题。而且现在的美国的制度上，这个民主党比较有利当选白宫，但是共和党一般的话他会控制国会，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比较长期的分立政治的问题，这个会影响这个总统的这个领导的能力。
我坚信我在美国28年了，我将坚信美国的力量不在于政府强大，美国的力量在于政府弱小。也就是说美国三权分立把所有的那个能够胡来的政府捆得紧紧的，你们不能做太多的事情，所以美国人民很强大，美国人民在国内也很强大，在世界上也很强大，因为美国的政府不能有毛泽东、波尔布特那样的人胡来，不能有那样的人控制这么多资源，把自己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之后呢，到国外去再去输出革命，把别人也搞得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当年毮泽东的政策要为柬埔寨300万死难人民负责，而对国内几千万人民死难人民负责，所以我们要想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可以庆幸说美国政府正好是美国这个民主制度不能出那样的人。我们出了最就是说最近这些年应该最强的总统是里根。里根是什么样的总统？里根是个很有幽默感的总统，而且里根也是个权力很有限的总统，而且里根也相信权力有限，里根上台的整个目的就是政府是个怪兽，让我们饿死他。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希拉里·克林顿宣布竞逐白宫的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李安友教授和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中国为何启用网络大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